质的最基本的元素，还有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的元素嘛，是自信。如果拿说一切有不的观念来讲的话，那么他所认为的法起，常有的法起呢，也是属于自信。就是这一切自信呢，本来都是没有的，有了这仅仅是人主观的加上去的一种观念，就在真实之上你附加了一种观念，认为他有自信，他的实际呢就是绝对没有自信，他叫极无自信，华严中叫做极无自信，他不是像小乘那样一般的讲无自信，最后还保留有一些东西，总还是有的，他是把一切都破完了。不，他不但破一切有为法，而且破一切无为法。凡是你能够认识的一切，包括佛、包括涅槃、包括诸法实相等等，全部都是没有自信，就是彻底的空。这个在般若经里边的18种空嘛，叫做毕竟空。不仅是这一切有为法、无为法空，而且就连空，空是终归结底，它是一种观念，空的本身也空。这叫空空，然后有第一空，第一空嘛，就是作为最高真理的空，就是这一切都是空，绝对没有自信，这叫第一空。就是能够不但这一切空，而且能够证得这一切空的这种智慧本身也是空，这个是五蕴皆空的这个具体的应用。和下边的话嘛，就是解释这个含义，具体的解释这个含义，什么东西空呢？它是拿五蕴来代表其他的一切的，代表人所能认识的这个整个世界，它是拿五蕴来概括。它的听众呢，因为这是根据其他的这个有序分的这个本子呢，是有的是舍利佛所请问的，有的地方是这个他没有讲舍利佛请问，就说观世自在菩萨嘛，讲给舍利佛听的。为什么用舍利佛呢？因为舍利佛在佛大十大弟子里边呢，是称为智慧第一，这个经讲般若，所以他的听众呢是智慧第一的大阿罗汉舍利子。舍利子的这个解释嘛，是舍利呢，它是不是现在佛教里边讲的这个舍利子高僧啊，跟佛烧出的这个舍利子，这个舍利是印度的一种鸟，叫舍利，因为这个鸟的这个鸟现在汉语来翻译作秋鹭，就是秋天的秋下边一个鸟字，走路的路下边一个鸟字，这种鸟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种鸟的眼睛呢非常明亮，非常漂亮，因为舍利佛的妈妈呢，她的眼睛她长特别漂亮，所以人家就把她称为舍利，她的名字叫舍利，她生的儿子就称为舍利子，佛陀会翻译为舍利的儿子，说他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没解释舍利是什么，那就很容易误解为就是佛教里边的这种高僧舍利子的所生的儿子。那他喊舍利子的名字，下边就开始说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一句，这是完整的一句，后边点这个句号。 啊，这一句嘛讲的就是五蕴皆空，很具体的讲五蕴皆空。五蕴皆空的空呢，又进行了解释。首先从色蕴解释起，他用了这个四个句子，就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他的译本里边嘛，有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放在前面的。就是他讲的这种空呢，叫做，东晋的国儒学里边叫做鸡色空。它不是尼克色蕴的那种空，就是在我们看见的物质现象之外呢，有一个，没有物质现象存在的一个空，这个嘛，我们就把它叫做空。现在的物理学家呢，读这个佛经的呢，一般都是拿物理学上的概念来解释的。因为物理学上有一个物理真空，这个物理真空呢里边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这当给这个物理真空呢施加一定的压力的时候，它里边就产生出微观粒子，就产生出物质，所以他们很理解，这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物理真空就是微观粒子。微观粒子如果微观粒子如果再加以最强大的力的话，推动力的话，它就变成空，再把它分析到最后吧，它就变成这个叫做波粒二重性吧，就不可测了，波粒二重性的波呢，它当然是空了，因为它没有物质实体了，当然是空了，我是碰到的一些学物理的人嘛，他们都是这样解释这个色即是空的。
人类对光的研究起源很早，但对光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漫长的过程。光究竟是波还是粒子？光的波动说与微粒说之争从17世纪初开始，至20世纪初，以光的波粒二象性告终。前后共300多年的时间，并导致了20世纪物理学的重大成就——量子力学的诞生。
首先是不异，就是佛教所讲的这个空呢，它并不是跟我们所看见的这种物质现象完全不一样，在物质现象之外的一种空，它跟物质现象呢没有什么差别。物质现象的当体就是空，就是后边这一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嘛，就是我们所看见的这种物质现象，它当体当下，它的实性呢就是空。只不过我们人呢没有这种智慧眼，看不到它这种空的实性而已。但是实际上呢，它的实性就是空。但是这个空呢，不是什么也都没有的空，这个空呢，当下了，它就是我们所能看见的这种物质现象，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就是，色无自性故不异空，空无自性故不异色，色无自性故即是空，色无自性故即是色。然后这样问，为什么无自性呢？《般若经》里边的解释嘛，就很少的地方才有解释。缘起故，它的理论根据就是缘起。因为呢，我们所考察的这一切现象呢，都是依赖一定的因缘而生起，依赖一定的条件而生起，依赖一定的条件而存在，然后因为这些条件的坏灭嘛，而坏灭，而消灭。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没有自信。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因为自信就是一个不生不灭，本来就具有的，不管有为法无为法，全都是这样，都是没有自信，都是这个，都是依赖一定的条件而升起的。无为法是不依赖一定条件而升起，是不生不灭的。为什么说它也是因缘和合而生呢？因为无为法是相对于有为法而言的，它就是有为法的实性，它不是在这说在这个有为法之外了，这个世界之外了，另外有一个无为法。佛的净土呢是无为法， 也不是说佛的净土在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之外，啊，它在另外一个宇宙里，啊，它并不是这样，它就在我们这个宇宙里。所以这种空呢，就叫做即色空。这空呢，有《大智度论》里边讲，也分为三种啊，坏色空呢，即色空。啊，坏色空嘛，就是啊，你把这个物质现象你要分析的话，它是这个各种部件的组成。再一个呢，这个物质现象呢，终归是要坏灭的。坏灭了以后，你看它就不存在了，它现在存在，以后就不存在了，叫做先有后无，今有后无，先有今无，今有后无。那不是因为它现在本来没有，现在有了，现在有，将来就没有了，这个是所有的物质现象嘛，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宇宙、星球呢，也是到一定的时候，也就是破坏就没有了。那佛教讲的空不是这个空，佛教讲不是这个空，它没有坏的时候也是空，坏了以后也是空，坏了以后也不是说就没有色，它空即是色，坏了以后它还是物质现象，虽然没有那个啥了，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它还是有色的，只不过人没有认识它而已。如果从色的这个角度去认识的话，它坏灭了也还是色，只不过你是你所不认识的一种物质现象而已。然后构成五蕴的这个物质现象是这样，我们的身体是这样，说这个身体空了，并不是说你死了以后人就归空了，一般把人的死嘛叫做归空，修习大圆满法嘛，最后成就的时候，彻觉法最后成就的时候嘛，是讲肉体归空不见，他的肉体他不留下舍利，肉体就消失了，有的是这个放在那里过些天以后慢慢消失，有些当时就消失了，他不是这种空，他的归空的空不是这种空，就算你在存在有肉体的时候，你他当下就是空。然而呢，受想行识，这是四种，这个主要是指的是心灵现象吧。这四种现象合起来嘛，叫做明，因为它只有它的概念而已，它没有它的物质实体，跟色呢相对嘛，叫做明色。所以五蕴呢，色受想行识呢，进一步的，这个概括呢，就是明色。受，意思是感受。心呢接受了外界的刺激，某一种刺激，在内心呢升起一种感受，从感受的这种对人的这种价值来讲，它又分为苦、乐、不苦不乐三种。苦呢这种感受是痛苦的，乐呢这种感受是快乐的，不苦不乐中性的。那现代心理学来讲吧，受呢大体相当于感觉的一部分，情绪跟心境的全部，因为情绪呢，它是一种，我们觉得内心，怎么样，是快乐了、幸福了，还是痛苦了？这现在心理学把它归于一种情绪，还有长期的这种情绪呢，它的维持呢叫心境，就是在这三年之内或者在这三个月之内，我一直处于痛苦之中，我的心情很不好这是属于受。受用，这一切集合起来，因为属于受的这种，心理作用很多。我写的佛教心理学里边嘛，把它补充的大概有好几十种，就是人的这个受了，它的种类了是最繁多了，最为丰富了。说想呢是古人的解释呢是取向。取向呢，就是相，就是形象，它有一定的相状，可以认知的，你把它取拿来以后，形成一定的认知，这个相当于现代心理学里边的感知觉，而且可以 再联系到跟感知觉的，有感知觉为基础的所产生的其他的一些心理活动，比如想象啊、空想啊、形象思维啊，艺术里边最用的形象思维了，这都属于想的范围。想呢，大部分呢是用这个语言来表示的，就是人的认识呢，基本上是呢语言所表示的一个认知系统，这叫想。人的认识主要是在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行呢，行的原意呢就是行动，就是有一个目标，朝一个目标呢不断的前进，就像人走路一样，这叫行。然后把它抽象了，那就是凡事有目标的活动，有生有灭的，这都叫行。很具体的讲，阿含经里边的解释有说是，这个以思就是行，思呢就是这个一种心理活动，就是碰到一个感知对象以后形成想，我确认为这是什么。这是前面，这是一个人，某个人是个男人还是女人，我认识明确了以后形成一个概念，这是个女人啊。然后进一步就要思了，思就是内心思考进行运作了。这个运作的时候是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是从我的立场去出发的啊。比如说你看见一个女人呢，她有思考，那就会有很多啊，这女人我认识不认识呢？首先认识吧，认识以后，这个美不美呢？就是男士一般会这样讲，女士嘛一般会看她的打扮呢，注意一下啊，是不是人家比我更时髦呢？她是，但是女士一般注意这个问题，思了以后，她就又有决定了，有决定了这个能够指导你行动的这种，比如我去注意她呢，观察一下。女士来观察一下我这女的穿得好这个是好入时哦，这个还会考虑我是不是也去买一套呢？这个就叫思，哎，你形成一个这样一个决定以后就叫思，所以这个思呢，它的本质就是凡是以自我意识为基础为本形成的这样的有意向性的心理活动都叫思。这个就是包括在行的范围之内，这些心理活动都叫行。但是五蕴里边的行呢，包括的要比这个广得多，它不仅仅包括心理活动，它包括心理活动跟心法跟色法之外的其他的非色非心，不能够概括在物质跟心理这两大现象里边的其他的一些有生有灭的这样的现象，比如说生啊灭啊住啊，时间呢、啊、空间呢、啊、或这些。识的意思解释就是了别。了别的意思，它是一种直接的认知。这个识呢在阿含经里边解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识。在法相唯识学解释嘛，主要指的是第八阿赖耶识，他就说心识了最根本的能够了别的这种作用。
阿赖耶识就称阿离耶，亦曰无末，指有情的根本心识，能执持可受用的一切事物而不抹失，心称阿赖耶，亦曰藏，指含藏一切事物种子之意，又曰是，指此时是一身的朝宅。唯识学指阿罗汉、八地以下菩萨及一切凡夫众生位的第八识。
我在那个佛教心理学那本书里边呢，拿电脑来比喻，那电脑如果把人脑、人的心呢比喻做一个电脑的话，它的功能呢确实跟电脑是非常相近的。它这个电脑识别信息的作用就叫识，就是属于识用，它先识别它是什么，然后呢处理信息的这种作用 因为处理呢，它是加上人，人拿自己的意志，他有一个目的去处理这个信息的时候，运作这个电脑处理信息，这时候就行，它是思考，这就行，包括还有心呢，还可以包括为想，它先形成一个认知，电脑是没有受的，因为电脑没有感情，没有情绪，它没有受。就是这几种心理现象，如果它主要指的是心理现象，如果这样看的话，它也是空。如果很具体的铺开来讲，它应该是，受不异空，空不异受，色即是受，那个空，受即是空，空即是受，然后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空即是想，然后行识也是这样，然后他就把这个句子省略了。就这几种跟空的关系，为什么？也说它是空的，也是不异，不异这个空的，即是空的，因为它们的性质呢，都跟物质现象都是一样的，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有功能，它这功能的性质呢，也都是因缘所生，缘起故，因为缘起而没有自性，所以是空。这个如果要用观心的话，就要拿这个空的这种见地呢，要去观受想行识呢，这四者一是空。这就是佛教修行里边的四念处。
四念处是一种佛法传统的禅法，又译四念住，即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身念处是观身不净，受念处是观受是苦，心念处是观心无常，法念处是观法无我。此四种观法都是以智慧为体，以慧观的力量对治烦恼，证入圣果。
四念处里边，它有受念处，就是观受是空，空，所以，还有心念处，心念处嘛，那就包括了想、行、识这三者。首先你观你的受，各种各样的情绪呢，那无不是因为缘起，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没有情绪的，那痛苦的感觉，或者在物质生活当中呢，或者因为饿肚子是痛苦的，没水喝是痛苦的，这痛苦呢，我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好几年，经常没有吃不饱啊，我喝不到水啊，到走的那个风景区去，天气也很好，碰的美景也很好，才会产生快乐。没有的时候就不会有观受，观这个良辰美景的快乐了。恋爱是快乐，大概是人的快乐里边吧，最高的快乐吧，大概幸福吧，大概是恋爱的当中的幸福，这个大概是从古到今的人嘛体会吧，大概都是这样。但是你必须要找到称心合意的对象，而且他也爱跟你爱你一样，跟你爱他一样的爱你，而且这没有啥矛盾。真是情投意合了，那是很不容易的，你必须那接触的条件非常严格的，你可能你在千人万人当中几亿人里边，可能好多人呢一辈子都选择不到一个完全100%称心如意的一个另一半吧，至于你升官发财啊这些快乐呢，那当然你更需要借助这些。钱财了，官位啊，你出名了，成名，现在大概现在人青年人所向往的最高幸福嘛，那都是一些明星的幸福。明星确实是成功的榜样，他这个知名度呢，要比总统嘛大概都要大，你去他们昨天晚上那个电视嘛，他就外国人讲了说，中国什么东西最？最值得那个什么看呢？中国呢也是孔子跟万里长城，还有说好多西方人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呢？不知道， 就是明星嘛，章子怡嘛，美国人没有不知道的，那当然，现在的年轻人具备一定的条件的话，那当然羡慕了，你钱也很多，那个也非常自在，工作也不艰苦，知名度也很大，敬仰你的人也很大，那谁现在羡慕去当一个罗汉，去当一个哲学家，去当一个？诗人原来很多人说谁下不去当一个诗人，但是你必须要借助条件，你要成功了，你要具备种种的条件，差一点都不行，所以从这种得到的幸福呢，更不容易了。总之，你想这个人生呢，要得到种种快乐了，你都需要借助一定的条件，借助这些条件的获得都是非常不容易，都必须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还不一定能够得到，得到以后也是无常的，不是因为病享受不了了，就是因为死你不可能长保，而且也不是你生下去那就有啊，它只是在你人生旅程的每一个阶段能够享受的，至于痛苦呢，大家都害怕痛苦，实际上你这样一看的话，也没啥害怕的，因为没有永恒常驻的痛苦。人不可能永远处在痛苦当中，痛苦也是无常，也是因缘和合的，它没有因缘那种产生痛苦的条件的时候，它也不无缘无故的产生痛苦，所以不苦不乐的呢，这个因为对人没啥价值，所以就不多讨论，但它也是苦，因为它无常，所以这样看来无用。那么这整个世界的一切，尤其是关于人们的生活，人生呢，无非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体验过程，就有一定的价值。价值主要是由幸福不幸福，成功不成功，来衡量的。你对你自己内心来讲呢，你生这一辈子生活的幸福不幸福？幸福嘛，那是那个有价值。对社会来讲，你的贡献大小，或者知名度，或者你受多少人的尊敬你有多少徒众这个是一个价值，那无非就是这么一个价值。它，你分解开来，它无非就色、受、想、行、识这五样东西，五大件。这五大件呢，全部都是当下都是空，都不异空，都是依靠一定的因缘，都是无常的，都是没有它的实体的，没有实体无常，必然，是要毁灭的。不仅你在临死的那一天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当下呢，你也是实际上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也不可能长保，所以说空，所以说毕竟空。下边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对于刚才所说的这个空，它的性质的一个具体的描述。空的这个性质怎么样呢？空相，有的本子里边嘛，翻译作空性。这地方空性跟空相的意思是一样的，它就是空所具有的这种本来所具有的这种性质。或者这种本性，它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有为法不一样，一切有为法是有生有灭的，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永恒不变，普遍于一切。凡是你能够认识举出来的所有的现象，全部都具有空的性质。这个性质你认识到它也是那样，不认识到它也是那样。你存在的时候生前能认识到是这样，你不存在了死了认识不到它也是这样。它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毁灭，它这个性质就有所改变，因为 它从来也没有像一切有为法一样因缘和合而升起过，因为它没有一个实体，凡是有实体那都是有生，一定的条件组合都是有生的，生了以后必然要灭，因为它不生所以必然不灭，不生不灭嘛，那就叫做本来寂静涅槃，因为涅槃的解释呢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本来寂静，因为有生有灭的东西呢它都是不寂静的，它有生命变化嘛，有生命变化，如果从微观层次来讲，它就有光，它就有声音，那当然是不寂静的。从心理活动来讲嘛，你肯定就有活动，有活动就是不寂静。但涅槃跟一般的这种心理活动不一样，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是完全寂静，所以说涅槃寂静。不垢不净，垢了就是受污染，受什么污染呢？主要就是受六尘的污染，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由我们的感知器官呢所接触到的六种信息组合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边有些是我们非常喜欢能够吸引我们的，吸引我们呢为它去拼命，为它去奋斗，然后占有它，获得它，我们的幸福嘛，都是因为占有这些东西而获得的。但是这些东西呢，能够污染人心，使人生起这个贪婪呐、嗔恨呐、嫉妒啊，这些最主要的烦恼，还有其他的烦恼，傲慢呀、骄傲啊，这些烦恼，一切的烦恼无不是因为这个。具有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立场，为了我自己的这个利益，就是我自己认为我以我身体我现在存在的这个这个色受想行识，我的心理活动构成的这个自我，它的利益，为了这个自我吧，它的利益主要是就是追求快乐为了这个而奋斗嘛，这样讲绝大部分人的人生呢，它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难的不是污染。你如果不贪的话，你不贪爱什么的话，那就不去追求了。我们去追求嘛，正因为喜欢这些东西，认为这些东西嘛，对维护这个自我来说是有用的。人去创造财富了，财富越多越好，这个没有止境，那是出于对财富的一种贪心，越多越好，他充分的认识到了，这个财富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金钱嘛，金钱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神力，你要需要什么东西，它都可以满足你的欲望，所以大家都是像疯狂一样的去找钱，并不是说金钱本身可爱，因为金钱呢能够买来，能够满足我们，使我们获得快乐的一切。有一个企业家嘛，就告诉我，他不相信市场没有钱来买不来的东西，能买来智慧吗？他认为也可以的。我请一个高僧，最高全世界最高高僧，我要他出100万、1000万，请他讲一次，我就有智慧。当然，这也可能有嘛。他是这人家有钱人是这样看的，他实际上他是一个。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大件的里边的最美的东西，我们认为最可爱的东西的一个集合体，然后呢这些东西嘛都可以拿兑换成金钱，所以金钱的价值在这个地方，金钱是能够污染人心的。这个元明清时代呢，出了好多这种这个很具体的描写金钱怎么害人的这种诗词，还有比较通俗一些的民歌，写得很好的一些，钱呢就是怎么一个坏东西，这个佛经里边也都有的，有一个好像《北域经》上呢有一个故事嘛，就佛跟他的两个弟子在路上走，这次眼睛一亮，前面看到一堆金子，他弟子说佛啊，一堆金子， 佛说那不是镜子，是毒蛇。你不信吗？我们坐在这儿看吧。哎，过会儿就两个人就来了。那他同时发现金钱，哎，和大喜过望啊，然后就开始算计了。一个就算计，我拿这个，我分到一半拿这个金钱来，先后这两群人，先去这个盖房子，房子盖好以后娶妻，娶妻以后要生好多孩子，然后再干什么干什么，啊，把他这个想完了，想完心想这个好像还不太够吧，就是我把那一半也占了的话，那就更多。然后就不知道，最好把他杀了，哎，杀然后他杀了，他自己就犯了王法，又被杀然后佛讲，这不是毒蛇是什么？他是这样看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星云大师讲了，有的时候它可以变成毒蛇，有的时候呢，用得好的它不是毒蛇，它是法宝。它可以用来弘法，可以用来救济穷人，可以用来培养这个，这个贫穷的学生。那么这个空相空性，它是不受污染的，它从来如此。再多的贪欲，世人再多的欲望，再多的烦恼，也污染不了那样。它不能使它改变它的清净的性质。为什么清净呢？因为空。因为空，所以清净。你怎么去污染它呢？没有一个能污染的东西，也没有一个被污染的东西，所以是不可以污染。包括我们人心也是这样，虽然长期烦恼，但是烦恼不可能污染心，因为烦恼呢本来是空的，它是因缘和合的，这是大乘佛学心性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因为它从来也不可能被污染。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清净，像讲这个心性本净，这是一个方便的说法。针对你认为心性不清净，人是有很多天生有很多烦恼的，人性从来是不清净的，针对这个执着嘛，跟你讲心性本净。如果从它的实性来讲的话，增谈到既不清净也不是清净。
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所以呢，修行呢，无非就是一个佛教全部的修行了，无非就是一个自净其心。你拿如是之见的智慧呢，把自己的心呢完全清净，把烦恼的污染呢完全转化成为智慧。菩提般若，这个转化的过程嘛，小乘呢认为是要断烦恼而得菩提，大乘般若学了不是这样看的，因为烦恼本来就空，没有自性，所以没有什么可断的，它是不断而断，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在这一点上就跟小乘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它本来就没有污染。你要体会到它的本来既不污染，本来又没有清净，这种本性，这种本性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空，根本上就是空。所以修行成佛，它也不是从，如果从究竟的意义上看来，它也不是说你把烦恼断尽或者转化为菩提呢就成佛了，它是体证到这个人心呢本来不垢不净的这种诸法空性或者心的空性呢，而证得心所空性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清净的功能，就它并不是修得的，并不是断了烦恼而证到菩提的。
绝学无为贤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绝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
这个不增不减，这空性呢，它是不会，它从来如此，因为它没有一个实体，凡是增减的东西呢，都是有一个实体。像我的金钱呢，它有钱的这个实体，五元十元呢，你慢慢积攒呢，它会不断的增加。空性呢，本身就没有一个实体，它怎么会增加呢？没有实体的东西也不可能减少，也不可能消灭，何况减少呢？这个不增不减呢，主要是针对众生来讲的。众生呢，修习佛法，拿般若去如实的关照一切，关照到成就佛果的时候，它并不是在这个空性上增加了什么，也并不是在空性上减少了什么。他只不过是如实证得了本来的空性，所以讲他不增不减。这个如来藏学嘛，就讲心性是不增不减，心性的包括在五蕴里边。这就是对诸法空性的更为具体的它的性质的描述。如果要拿语言来描述的话，它的性质就是这样。它跟世间的一切有为法嘛是截然相反的。我们所观察到一切现象看起来是有生有灭，有垢有净，有增有减，修行的过程呢也是这样，是有垢有净，把心清净了以后，烦恼就减少了。老子讲嘛，道德经讲嘛，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所谓的修行嘛，并不是增加了什么。佛教的法师也经常这样讲，就是把你的烦恼减少，不断的减少，减少到最后没有了，那就是无为。无为就是涅槃。心经讲不增不减，就没有烦恼可以减，也没有涅槃可以增。涅槃是本来就具有的，烦恼是本来就清净，本来是空的。他是拿这种见地直接观察到的这种见地，它是一种般若，就是一种生般若，就是一种照见直觉的关键的这种智慧，去这样修行的，这是大乘的修法，它跟这个南传那些修法是差别很大的，它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深奥。下边呢更具体的解释，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是一段，这一段呢更具体的讲这个诸法不生不灭的这个空性，对它的性质呢进行进一步的描述，描述它空什么呢？它这个地方是用无来描述的，无来它是佛教叫做遮权的方法，就是否定的方法，表述法。因为空性呢不好拿肯定的表述法去表述，描述它怎么怎么样，它跟前面的不生不灭一样，都是拿否定的这个词嘛，在翻译里边就是可以翻译为空，也可以翻译为不，也可以翻译为无。首先是无色受想行识，就是没有五蕴，在这个本来具有的空性里边，它是极无自性，是没有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现象的。色受想行识呢，在我们众生看来嘛，都是有自性，但是这个毕竟的这个毕竟空的这个空性呢，它是没有这些。就说在他的空性里边嘛，色受想行识全都是空，全都是无自性空，所以说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叫做十二入或者十二处， 它先是内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从我们人自身来观吧，我们的感知器官呢，就是有这么六大种，眼耳鼻舌身意六大种，从诸法空相来讲的话，在这个空性里边是没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就禅宗这个洞山良价禅师嘛，他小的时候他出家，跟了一个很一般的一个老和尚，他每天都读诵心经，读到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地方，他就怀疑了。他那手这么一摸，他说我的眼耳鼻舌身全都存在嘛，怎么没有呢？然后就问他的师父，师父不能理解，我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的。然后他就拿回了这个疑问嘛去参访，后来拜访很多名师嘛，在在谁的门下呢，就终于是开悟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说这个这个心经里面的几乎每一句话，它都可以作为禅宗的禅究的一个公案的，都可以作为一个话头。无眼耳鼻舌身意是这样，无色声香味触法也是这样。因为这个问题拿我们的常识，拿佛学的常识来说，也非常难以拿这个理论思维去解决的解答的。空性里边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也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它空，它无自性，而眼耳鼻舌身意呢，当然也是无自性的。色声香味触法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所了别的六种对象，它都是感知符号，这是外六处合起来嘛，是十二入，就是人的整个认识了，对世界的认识了，是由以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去了拨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这六尘呢侵入我们的六根，然后形成了这种不完全如实的认识，起码是有局限性的吧。我们拿这六种东西呢，在这个客观世界里边呢，只能认识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嘛，我们都不能拿这个，这六种符号呢去获得直接的认识。比如像色里边的物质，物质现象呢，人所能认识的物质现象，它是拿肉眼去观察，拿仪器去测量的话，仪器测量呢可以认识到肉眼所见不到的很多物质现象。X 线呐，什么紫外线呐，这些，它实际存在的，但是肉眼不可能看见。如果拿这个眼见事实这个去衡量的话，那就是一种佛教叫颠倒见，因为它实际上有，你这个肉眼看不见，你因为肉眼看不见，你就断言这个无的话，只是颠倒的认识。同样的，人死了以后，你认为什么人死灯灭，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没有看见。你看不见这个认识，你毫无根据的断言，因为你没有看见就断言，这个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的话，这同样是一种颠倒见。就是从逻辑上讲，你的理由是不充足，是没有根据的。其他的东西嘛，也都是这样，因为他没有自信，他都是因缘和合而形成，暂时性的形成这种，在人的感官里形成这种符号。然后也都是无不是生灭变化的，生灭变化的东西不是空性，空性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它没有生灭变化的这些现象。无眼界来自无意识界，这是指十八界，十八界嘛，就从更详细的一个角度呢，对这个整个世界的存在，尤其对我们人类的经验世界的存在嘛，进行一个分析，把它归纳成为十八界。
Yeah.
戒的意思呢跟入的意思不一样，入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外界的信息怎么进入我们的内心，形成一个认识，这个角度去观察世界的。戒呢，它具有多重含义，还有四个还是五个，它有因的含义，有界限的含义，有种子的含义，就说这个我们把世界的能够构成世界、构成认识的这个基本的元素呢，归纳成十八大类。这个十八大类跟十二入是不一样的，十二入它仅仅指的是现前我们认识世界的时候能认识到的这些现象，就是六根六尘了。十八界呢，它不仅包括现在的，还包括能够产生，因为界有因跟种子的意思，比如说眼界，眼界呢就跟眼根就不一样，它是眼根界。眼根界，眼根呢仅仅指现在我们能看见这个眼睛里边的物质器官了、生理器官了，还有更微细的一些神经器官了，或者视觉中枢吧，这是眼根。眼根界呢就包括这些，眼根所包括的这些，它还包括能够产生这个眼根的因。你这个眼肉眼跟神经器官从哪儿，视觉中枢器官从哪儿产生的，它包括这个因。它不仅包括现在的这个眼根，它包括未来的眼根。它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就对世界的结构嘛就更明确一些。但从这个角度看嘛，能观察到的就是眼界、耳界，这个眼根界、耳根界、鼻根界，到意根界，还有色界、声界、香界、味界、触界、法界，这里边的法界呢就包括了第六意识呢所能认识的一切现象，在这个一个论里边呢把它一共分析到有，我计算了一下，法界一共有600多种，就是人的所能认识到可以拿法界去概括的现象，你比较600多种。比如像意识界，意识界呢不仅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能够产生意识的就现行的意识，而且产生包括产生意识的这种根，就是意识的物质基础吧，还有它的最根本的那个终极的那个基础是什么，那就意识界。意识界从法相唯识学来说，那就是摩那识跟这个阿赖耶识，这三个嘛意思都差不多，无色到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到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是这个部派佛学跟这个原始佛学呢对于整个世界的概括跟归纳，也可以说是它的世界结构说。它叫三科，先从问、用、触、界这三科，就这三类现象，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的时候，形成这么三大类。色等于空，空等于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四句话进行具体的解释。色等于空，空等于色，这个这一个论语解释呢，它主要针对这个小菩萨，就是初学菩萨的一些关于空的执着。这种执着呢，有三种。色之外的空，就是色外空，就这个世界呢，物质世界呢，并不一定是空的， 他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呢，认为有一个这个跟物质不一样的一个空。这个具体的指呢，就是在这个修行的人呢，在打坐中间呢，他有的时候呢，他忽然看到自己的身体也消失了，这个世界也消失了，这个境界是空。这个呢，不是这个心经所说的有皆空的空，因为这个是色之外的一种空。一般讲呢，这个是进入这个出禅味道对定的一种定境，它只是意识上的一种境界，并不是本来空的空性，这是一种色味的空。还有一种呢，就是色坏空。色坏空呢，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并不一定是空的，但是这个物质世界呢是无常的。当这个一切东西呢它坏灭，灭了以后呢是空。比如说人呢活着的时候是空，那总归有死的一天嘛，那死了以后就是空。所以有的人呢，人死了叫做归空。这种认识呢也是错误的，就是说这个空呢指的不是说在这个色受想行识之外的这个或者色受想行识呢它坏灭了以后才显出空，就是它在它存在的时候当下它的本性就是空。这是一个第三种呢，它就是这个叫做空是色，就认为呢空呢它是一种跟色受想行识性质完全不一样另外一种性质的东西。尤其是现在的学物理学的他认为这个佛教所说的空呢就是一种从物理学讲的一种另外一种物质，就是肉眼看不见的另外一种物质，比如说物理真空啊，比如说每一种场，每一种能量，比如气功师呢，把这个空呢解释为每一种场呢，或者每一种能量。现在拿科学去解释这个佛法的时候，这样解释的是很多的。他认为佛教所讲的空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的每一种这个。为一种场能量场，或者叫什么生物量子场什么的，这种解释也很多。按照心经的思想，空不是这样，它不是一种物质，它就是这个物质跟精神当下它的本性。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呢，主要就为这三种执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当下它的本性就是空，这个空性的本身呢，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在它这个空性当中呢，没有色受想行识，没有眼耳鼻舌身，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这个眼界的这个意识界。六入、十二入、十八境，这个佛教叫做三科。这三科呢，是对世界的一个整体的认识，是不同角度的对整个世界的整体认识。这些整个世界呢，它的本性完全是空，在空性里面是没有这些。十二因缘呢，是这个
12个因果连环，叫做12支，12支呢就是一共有12个。这个呢，根据这个小乘跟大乘的佛经讲的，是在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呢，他主要就是在这个禅定的基础之上，主要是禅定所提供的宿命通、天眼通、他心通等等神通，他拿这种神通呢去观察这个众生生老病死一切痛苦的这个根源，追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追究什么，一共追究了这个12个环节，然后最后把这个引起一切痛苦的这个最终的根源无明消灭了以后，就证得了无上证据，他是佛呢是这样成就的。
佛教常说世间无常，一切皆苦，人之一生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这残酷的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佛教的12因缘理论又是如何解释这一切的呢？
这12个环节呢，有立跟诵两种观察，立跟诵两种观察呢，又有4种十二因缘，就是3世十二因缘，一念十二因缘，刹那十二因缘，远续十二因缘。一般呢是在用作观察这个生老病死，它的根源的时候是用的30十二因缘，这个经里面讲的主要是30十二因缘。32因缘这个数的观察呢，叫做它又有2个门，一个叫做流转门，一个叫做环灭门。流转门呢就是追究这个从这个现实的痛苦的这个这是一种果，从这个果呢去追究它的因，因为根据这个缘起法则的话，任何结果呢都有它的原因。那么这样追究的时候，现实的果是什么呢？那就是生老病死、忧悲愁叹。它主要指的是因为人的这种既定的这种这个生命形态所引起的尽人所难免的这个痛苦，最根本的痛苦。这个痛苦是超越这个时间的，就是在任何社会、任何世界的，只要是。有人的这种这个生命状态，从这种你就会生老病死，由生老病死呢引起忧悲愁叹，这是这个一个现实啊，是不可以回避也不可以不承认的，比如生老病死确实是苦，那么这个苦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追究的下一步，那就是有，有呢是存在存有的意思，那就是既定的这么一种生命的这个形式吧，是生命的形式。比如说我们人，人的生命形式，一般讲这个有呢是分为3种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欲界的生命形态、色界的生命形态、无色界的生命形态，这是3界的，一共有这么3大类。
3界，佛教认为凡夫生死往来的世界有3：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是有淫食二欲的众生所住的世界，上自六欲天，中自人畜所居的4大洲，下至无间地狱皆属之。色界是无淫食二欲但还有色相的众生所住的世界，4禅18天皆属之。无色界是色相俱无但住心识于深妙禅定的众生所住的世界，4空天属之。
那么我们人呢是属于这个欲界， 一界的也有，那个好多种类的众生，人是其中的一种。那么你既然已经身为人这种这个生命形态，你就具有人所共同具有的这种这个特点，那就是你就必然具有生老病死。这是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呢，有从哪儿来呢？有呢是这个从这个取，从取而已。取呢就是这个，它是把什么东西呢拿过来当做我自己的，吸取、占有这么这么个意思，还有执着的意思，四种取。见取、接近取，这个取呢有内外两种，向外呢取这个物质世界里边所有的东西，把它占为己有，比如说金钱呢、名誉呢、这个异性等等；向内呢取一个自我，把一个物质身体首先是取为认为这个是我，这个取。取呢是因为什么而有呢？最推荐的第四个因果来换，那就是爱。爱呢也分为欲爱、色爱、不色爱三种。这个作为人类的爱呢，属于主要属于欲爱，就是欲界的爱。爱呢就是喜欢什么东西，这个人呢喜欢的东西很多了，这个世界花花世界吸引人的东西是很多，而且是越来越多，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这个花花世界样样爱，各人所爱的都不一样。这个在一个阿含经里面佛讲的这个在所爱的东西呢，这个归根结底呢把它归结为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六种符号，所有东西无非是六种符号的组合。在这里边呢，有的人呢偏爱那个，比如说有的人好色，而且有的人好名，有的人好这个爱金钱，有的人嘛爱房子啊，爱车啊，爱什么都有。还有爱这个高级的爱。爱这个灵能够这个达到不朽啊，像儒家追求的能够达到不朽。还有这个更高级一点的追求，宗教的追求，追求长生不死啊，像道教还是热爱自己的生命，追求长生不死。最高级一点嘛，追求呢这个死了以后呢往生的天，像基督教徒啊，这个是道教徒这些人。最更高级一点，那就是色爱，更无色爱，修习禅定的，证到那种这个色界无色界的禅定，这个心很爱这个禅定，认为坐在定中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快乐，比世间的从这个物质世界里得获得的快乐比较高级。高级的多，色的颜色，
一切众生从无始境，犹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若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当知轮回爱为根本。
那么爱呢，那就是人天生就有这种爱的这种心理机制，它就是一种心理活动。又是从哪儿来呢？最追究它从哪儿来呢？那就从受而有。受呢就是这个分为三种，受乐受，不乐受，就是五蕴里面的受蕴。凡是爱呢，都是因为所爱的东西使我感到快乐，那就是乐受。如果使我感到痛苦的话，是没有人去喜欢的。 那么爱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受，最进一步的追究这个受从哪来呢？受从处来，处觉的处，处来就是你的感知器官开放，接触外境。因为人的感知器官嘛，不是任何时候都开放的。你睡觉的时候呢，那就没有开放，也就没有受可言。有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呢，你没有开放，可也没有受可言。处呢是一个佛教所发现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心理功能，它也是一种心理功能。那么处从哪儿来呢？处就从这个六入而来。六入呢，就是六种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知器官，它所接收的信息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如果从这个三十十二因缘讲的话，那么爱呢，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他就是大约是在这个十三四岁以后，就是你的这个就基本上就是成人了以后，这个他主要讲从这个产生性爱开始，性成熟了以后。受呢，这个追究到这个童年时期，会有各种快乐的、不快乐的感受。处呢，就是追究到出生、降生。降生之前呢，你没有处；降生之后呢，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嘛，感官呢才这个才完全。具有它的各种功能，这个时候嘛才对，才把自己的慢慢跟世界才分开，婴儿呢是分不开的。这个在西方心理学呢，尤其是这个拉康这一系的精神分析学呢，他把这个儿童呢、婴儿跟儿童怎么样产生自我意识呢，研究的非常清楚。就说刚生下来的婴儿呢，他把自己跟世界呢，他是分不开的，他也不知道有一个自己，也不认识他的妈妈，他是慢慢才认识的，然后呢，慢慢才有的，这是我这一个是我自己，这个还有一个我所接受的一个外在世界，这个阶段呢是从处，六入呢，如果从当下的这个一念十二因缘讲。六入呢，就是因为有这六种感官的开放，然后呢，接受这个外在的信息，色声香味触法，形成十叫做十二入。如果从三世十二因缘讲的话，那就是这个六入，就是在这个人在胎中，在胎中呢，大概到这个六七个月以上呢，慢慢才形成了六种感官。刚一开始是没有的，刚一开始大概只是精卵结合，然后再追究六入从哪来呢？六入就是名色而来，名色呢，这个就是五蕴。如果从一念十二因缘看的话，那么六入的它的根源呢，就是有一个名色，名色就是既定的这种这个。身心的活动，色呢是这个主要是身体，名呢是受想行识四种这个心理功能，因为这是已经就有的。如果从三十十二因缘讲的话，这个就是在胎中，在胎中呢形成了名色，然后名色从何而来呢？这就是识。心识的识，识呢从这个当下的一念十二因缘讲的话，识呢就是因为名色的它的根源的，那还是一个心识， 就是有一个能认识的，能认知的这么一种最根本的功能，所以才产生了整个的世界。如果从三世十二因缘讲的话，那就是投胎那个时候的最初的那一念，那一个心识，那就叫做这个中有，就把它叫做中有或者中阴身。
涅槃经云，临命终时眷属哭泣，吉人惶怖不能自持，一生善恶俱现目前，暖气尽后，过去五阴灭，现在中阴生，入胎之后，现在中阴灭，未来五阴生，譬如灯生暗灭，灯灭暗生，相续不断。
人生在进入五胎的时候，他只有一种这个心识的功能了，在坐在舞台里的时候，他只有一种，他没有这个前六识的功能，他只有这个阿赖耶识的功能，就是处理信息、储藏、处理信息这样的功能。就是在阿赖耶识跟这个父母精卵的这种共同的作用之下，如果没有一个阿赖耶识来起这个处理信息的这种作用，那么光是父母的精卵，佛学认为是不能形成一个婴儿的，它在阿赖耶识的处理之下形成的。这个坐在胎中的这个处理信息的这个识呢，就叫阿赖耶识，就是识。然后识从哪儿来呢？这就叫识，就从形而来，形呢就是这个。十二因缘讲的话，那么行呢，就是一个最根本的自我意识、自我执着、自我意识。你追求你那个这个能够产生心识的这种最根本的觉知的这种功能的话，那就是这种功能从哪来呢？它的根源呢，那就是最根本的那种自我意识。所以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他就反省到了一个最根本的这种自我意识，在念念在进行思考，是我是存在的，所以嘛，他才有其他的心理活动。如果从三世十二因缘看的话，那么这就是在投胎之前前世的业，前世所造的身口意三业叫做行，行的是一种造作。
业因以结魔，意义造作，只有意识的发起行为活动运作，能驱使意识发起善恶等性质活动的称意业，由意业主导发起的动作行为称身业，语言活动为口业。在业的分类中，由有漏心烦恼发动的业被称为有漏业，以断离烦恼的无漏心造成的业被称为无漏业。
这个佛呢，圣人呢，他在禅定当中呢，获得宿命通以后，那宿命通追究这个三世十二因缘的时候，那么他能够慢慢的从这个今生呢，从这个老年呢追究到婴儿时期，这个现在的精神分析学的弗洛伊德的类型也是这样分析，要分析到你的这个婴儿的时期，然后分析到婴儿时期呢，他有一道门，这道门呢非常难以打开，然后再继续分析嘛，有的人嘛就分析到了前世，还有用这个催眠的方法，用催眠的方法呢，使一部分人呢回到前世。我家里来过一个花心大爷， 兴趣的，说是什么，他就把他的一个女同学经过催眠呢，他回忆起了自己曾经是南北朝的一个皇帝，临死的时候是被人呢推到井里淹死的。因为他不熟悉历史，在南北朝确实有一个陈朝最后有一个皇帝是这样死的。在催眠的时候呢，他自己是不知道的，就跟说梦话一样，把他记录下来，录音录下来以后吧，再拿给他听，他才能知道。那当然，这个佛菩萨呢，他是在这个宿命图呢看得清清楚楚，跳过那一道门了，看自己在胎里怎么样，然后在前世怎么样，前世是造哪一些业呢，才能今生呢身为这个人呢？这个叫行。然后再进一步追究，行是从哪来的？为什么要造这种身口意的这种有漏业呢？因为造了有漏业，欲界的有漏业，你才能升到身为人。非常具体的说，那么最后的一念，最后的一念呢，决定你能够这个终有的能够升为人的那一念，那就是这个作为人或者欲界的这种贪爱。佛教讲的就是这个，他看到今生的父母在交合的时候嘛，然后产生了颠倒想，颠倒想呢，他因为跟这个父母的前世有缘，或者是夫妻，或者曾经是一般的曾经是夫妻，他就产生了这种性欲，因为人最根本的生命的根本就是从性欲来的，所以他就把这个前这个来世的这个父母呢，认为其中的某一个人认为是他追求的对象，跟他发生这种关系，这样的才能进入母胎，这个叫颠倒想，这就是身为人的最直接的一个因，这个叫做亲因，还当然还有其他的因，因为在中有境界呢，他人的这个意识还是清楚的，他会想我这个回忆嘛，我这个过去这一生呢，干了有还有哪一些遗憾的事情，有一些这个为了什么呢？再需要再生到人间呢？一般就是因为爱，这个是一般追究到身为人的时候最根本的一个行啊、这个原因，就是在西藏的活佛嘛，他要最初决定重新要转生为人的时候，也还是要起导想的，不起颠倒想，他的终有是呢，从这个就进不去这个他母亲的腹中，他必须要起颠倒想，他有专门修这种颠倒想的方法。然后再追究这个行呢从哪来呢？那追究的最根本的行的根源呢？行呢就从无名而有，以无名呢作为它的因。无名呢，如果从这个三世十二因缘去追究的话，一般认为呢，它就是前世造这个身口意三业，它的最根本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性所起的烦恼。贪嗔痴等烦恼啊，比如这个要投生为人的时候起的这种颠倒想，那就是贪爱这个烦恼啊，他想要把那个异性呢占为己有。再继续追究这个贪跟嗔呢，这是最主要的两种烦恼。这两种烦恼的原因的时候，它是以痴。痴跟无明呢，基本上是一个同义为它的最根本的原因。痴呢，从小乘来讲呢，那就是对于无常无我这种真实，这是世界的原样，本性就是这样。他不明白，不知道，反而认为是有常，是有我的，这个是最根本的不明。如果从一念十二因缘讲的话，那么这个无明呢，就是我们这个内心最深处的一种痴， 这个愚痴呢，也就是对真实的无知，那就是对于这个无常无我这个无知。如果从如来藏这一些看的话，那就是对于这个本心所具有的佛性的无知。从般若看的话，就是对于五蕴皆空的空性的无知。这种无知呢，是天生本来就具有，所以叫做无始无明，根本无明。
无明，意为愚痴暗昧，无有智慧，不明真实。起信论分根本、支末二种无明。根本无明指最初迷于法界一相之理，而起的于心外见有净的一念。楞严经为因明立所，即本有光明心性，自己二元分裂而分出能明、所明，称无明。
如果去追究它的原因的话，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话，你永远也找不见的，它是没有它的开始的，所以叫做无始无明。华严经的十地品讲嘛，与第一地不了，故名无明。就是对于这个第一地呢，就是毕竟空，对于毕竟空的这种真理呢不明白，这个叫做无明。如果从参禅的禅宗人来讲的话，禅宗人们把这个无明叫做黑漆土，就是一个漆黑的一个土。因为参禅参到一定的境界，他这个念头，所有的念头是没有了。一般认为烦恼呢就是有念，凡是有烦恼的都是有念，但是所有的念头没有了，所有的念头没有，但是他有，然后智慧也没有。就是这种这个正知诸法空性的这种智慧的没有，这个时候呢是只能说是一片黑暗。这个时候呢有人认为这个时候啊，这个就是阿赖耶识，因为他前七识的都没有了，第也就是第六意识呢他的活动已经没有，没有任何念头。那么这个时候露出一个新体呢，那就是阿赖耶识。